欢迎大家回到不知名宋词，我是卡米。上一期我们讲到，被追封为宋词源头的渔歌子，其实呢是从近体诗演化而来的。但事实上，这样的演化它并不是张志和本人首创的。这样的文本流变在张志和写渔歌子之前呢，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开来了。那先前我也说了，词它是曲子词，也就是唐代的流行歌曲的文学形式，通俗来说就是歌词。那我们说到这里，就要先讲讲唐代的音乐。首先，唐代的近体诗它本身就有很丰富的音乐性。唐玄宗时期啊，我们国家吸纳了很多中亚地区的音乐文化，所以在原来燕乐杂曲的基础上，将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两者相融合，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。这里说一下什么是燕乐杂曲。那根据宋代郭茂卿的近代曲词记载呢，隋朝的时候有九部乐，原来是有清商、西凉、天竺、高丽、秋瓷、安国、疏勒、康国和礼毕曲。那其中这里的清商呢，就是清明的清，工商爵之语的商。这个清商曲我们听名字就知道是原本代表中原的音乐。唐太宗李世民当政以后呢，又增加了高昌和燕乐，去掉了礼毕曲，并且将他新添加的燕乐设为第一部乐，所以这套官方的曲子呢就被称为燕乐杂曲。除了原本代表中原，从汉末至南北朝就流传下来的汉民族的清商曲之外呢，其他都是少数民族政权的称号。那到了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，这种音乐的交流啊，它就越发的蓬勃。越来越多的胡人曲通过丝绸之路的商旅队，就作为民间的流行音乐传入了内地。那民间艺人和那些不好好搞事业的文人呢，就按照这种新兴的曲调节拍，然后填上歌词，在大唐第一音乐家唐玄宗的支持下递香传唱。不过呢，当时的宫廷宴会和士大夫之间传唱的大多还都是近体诗，他们是用近体诗加上语气词来配合复杂的曲调，但在民间市井传唱的呢，就多用长短句，这个长短句就是曲子词。这种情况呢，打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，就好比在19世纪末，突然有一小部分黑人在英美传统音乐的基础上，混合进了布鲁斯和拉格泰姆，将以前照着曲谱演奏的工整而理性的音乐变成了集体的即兴创作，然后渐渐的，这种代表地下音乐的曲风就风靡了20世纪，占据了各大音乐的榜单。那宋词呢，也有这么一个从市井到庙堂再到高峰的一个过程。我们今天讲的这首渔歌子啊，一开始呢是起源于江南渔歌。我们在上一期读词的时候，它里边一些多音字的发音呢，其实是取当时的吴音。有一句斜风细雨不须归，我读作霞风细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江南的方言里面，这个斜它就读霞。这首词呢，它就很好的代表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民间词曲加以关注以后呢，将长短句这种词的形式拉入了文坛。也因为有了这一段渊源啊，后来的南唐后主李煜才写下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。其实这首渔歌子呢，一共是有五阙。我们在上一期读的第一阙呢，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首。那如果我们将五阙连章并读，那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感知到字里行间的意味深长。那我们现在将这五阙连起来读，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哎，这五首小词到底写了什么。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，青箬笠， 绿蓑衣，霞风细雨不须归。我在这张专辑里呢，并不想逐字逐句的去解释每个字或者每句话的意思，我想跟大家讲的是，作者在写这些词的时候，他背后有些什么故事。那这的确讲的呀，就是我这儿有山有水，有鸟有鱼，还下了点小雨，多惬意，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那第二首呢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钓台渔父贺为求，两两三三乍满舟，能纵棹贯沉流，长江白浪不曾忧。这一首啊，它讲的是江河这么长，天地这么大，渔夫们驾着小船乘风破浪去看看，宝宝好开心啊。那第三首呢，是这样写的：乍溪湾里钓渔翁，乍猛为家西腹东，江上雪浦边风，笑住何衣不叹穷。那他写的是，我在这儿赏着雪，钓着鱼，一条小船就是我的家，这种诗情画意的日子，你们有钱都买不到。那我相信这样的表达，就算今天的人们看来，也是觉得很羡慕的。第四首是这么写的：松江谢舍主人欢，孤帆纯根亦共餐，枫叶落梨花干，宿醉渔舟不觉寒。他写的是，秋天啊，我们在江边吃大闸蟹，还有酒喝，喝得浑身热乎，喝醉了呢，就躺在小船上欣赏枫叶梨花，也不觉得冷，怎么看啊都还是很嘚瑟。那最后一阙是这么写的：青草湖中月正圆，巴陵渔父着歌连，吊车子绝头船，乐在风波不用仙。那他写的是，明月当空，我们划着船唱着小曲儿，这小日子过得简直比神仙还快乐。你看他通篇都没有写江南二字，却把江南快乐悠闲的世外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，处处渗透着江南。那这后来呢，也就成为了后世文人的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。耳朵尖的朋友可能听到了，在最后一阙里啊，他写到了巴陵渔夫。那这个巴陵是今天湖南岳阳的古称。既然他写的是湖南，又为什么说这首五连渔歌子写的是江南呢？我们今天所通常认为的江浙沪包邮区这个江南的范围啊，大多呢是乾隆下江南游玩的这个地界，是以苏州、杭州首当其冲的。但是唐代的江南，它指的是江南道。在安史之乱以后呢，因为藩镇割据，这个江南道就成了一个行政区，它包含了长江以南、南方五岭以北、蜀地以东，然后一直到海边，这么一大块地界都被称作江南。如果张志和用这五首词发朋友圈配图，那大约就应该是烟雨泛舟加上深夜投毒新鲜水产的美食大咖秀，每张照片都是大片级别的远郊近景，再加上这五阙词的配图文案，估计会有一群朋友吐槽他，你别太凡尔赛了。那么吐槽他的人会是谁呢？别人我不知道，但一定会有颜真卿。对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我们小时候练毛笔字的时候必定绕不开的楷书大家颜真卿。颜真卿和张志和的交情到底怎么样呢？这两个人是高山流水遇知音，还是相爱相杀八点档呢？那这对好基友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聊。